如果仔细看，就能在329的小腹上找到一处伤疤，藏在各式各样的伤疤中间，不算特别的起眼，但当初留下的弹片差一点就伤到了脊柱，让他瘫痪。这里说的瘫痪是指那种伤出现在普通人身上的情况，上等人的治疗仪器能迅速的治疗这种贯穿伤，甚至不会留下伤痕。至于329，倘若他当初真的挨一下，肯定没有机会苟延残喘至今了。他很庆幸弹道打偏了，不过在大众的观念看起来，他还不如被打中。偏移的弹片穿过了329的生殖系统，让他从此被标记，不能生育。他不记得自己何时何地的得到了这处伤疤，却记得醒来以后看到几张哭丧的脸。医生沉痛地告诉329，他永远不能成为某个 A 的 O 了，永远不能成为母亲。有人在哭泣，有人则声称一定会帮329保密。气氛沉重，让329觉得有些尴尬，觉得自己很难在这片愁云惨淡中庆祝自己的胳膊腿依然安然无恙。何必呢？标记与生育不能改变什么。那位嫁给了最高权力者，生下了未来的最高权力者的欧，一样默默无闻，从不抛头露面。执行官只是带着皇太子登台。329觉得不用避孕药挺好，堕胎很伤身体。总之一次无套内射没有带来多少影响。那个 A 给他打了疫苗，那么安全套也不必随身携带。可惜不能盗妹给暗娼，他们怕惹上麻烦，对流放者避之不及。时间继续过去，气温降了下来。这天早上开始，329就觉得不太舒服，头疼，一个劲儿的犯困。前几天夜班工程需要为一批订单加班加点，329熬了好几天，又遇到降温，很可能是感冒了。他机械地摆放着货物，思维迟钝，宛如梦游。哪怕一个 A 借着拿东西摸他的屁股，他也没有反应过来。同事喝走了那个揩油的家伙，329如梦初醒，跟同事道谢，对方厌恶地看了他一眼，扭头就走。看起来对方只是看不过这种事情，并没有帮助流放者的意思。少数人把流放者当成发泄口，剩下大部分人要么把流放者当成街边的垃圾，要么把他们当成瘟疫，被无视或伤害。这就是329的日常生活。事到如今，他已经不去想那些恨意的来由了。329中午没有吃东西，他的午饭时间睡了一小会儿，下午很饿，但精神好了许多。这取舍十分恰当，他见过不止一次缺乏睡眠的人被卷进机器里，有时候那些人会活下来，但对329来说，缺一条胳膊与这等伤势需要治疗的费用足够给他一张欧保护所的直通票。傍晚，他走向自己的储物柜，发现柜子被撬了，里面压缩饼干与鞋都不翼而飞。他去还工厂鞋子的时候，管理员跟他说，如果329给他吸掉，他可以借双鞋给他。329告诉他不用了，光着脚回家，至少他还有一双袜子。尽管破了几个洞，但他一直徒步上下班。知道哪条路的状况还行，他可以先去弄点吃的，顺路看看附近垃圾场有没有能穿的鞋。然后他意识到今天没有夜班。这些通往杂货店的空旷小道，329站在巷口，看着亚莎站在巷尾，他穿着件风衣，笑眯眯地对他挥手。329停下脚步，小姑娘便向他小跑过来。晚上好，他问候道，继而宣布，你一定饿了吧，我们去吃饭吧。他报了个地名，要走几个小时才能到。那很远，329迟疑地说道。别担心，我可以带你去，亚莎说。329按到自己真犯傻，这个姑娘当然不可能用脚来走。她按了车的钥匙，空气波动了一下，一辆汽车出现在小巷当中，停在了亚莎的旁边。她一点都不像娇小少女的座驾，庞大、锋利、凶恶，泛着金属的冷光，悬浮在地面上。亚莎对她伸手，摩托车贴到了地上，向前倾，像一匹马伏下身了。亚莎骑了上去，丢给329一枚纽扣一样的东西， 三二九茫然地拿着它，钥匙示范性的把另一枚纽扣夹在了左耳，一顶头盔出现在他脑袋上。三二九照做，出现的头盔轻得像纸，相当贴身。他爬上摩托，坐在亚莎身后，找不到可以扶的地方。您可以扶我的腰，亚莎热情地提议道。三二九小心翼翼地扶着他的腰，他衣服上有丝带，再小心也避不开。三二九身上灰尘沾到亚莎高贵的衣服上，他没有注意到。三二九发现了，不免有些紧张。虽然不能开实地机，但至少我能开这个，亚莎又说，我自己改装的呢。他没有立刻发车，仿佛在等什么。三二九愣了愣，反应过来说道，很厉害。亚莎开心地笑了笑，脚下一踩，摩托车咻的一下冲了出去。三二九抱住了少女的腰，担心自己会把她从位置上扯下来，这担心很快被证明毫无必要，他们都非常的稳定。想来这辆车上有什么保护措施，摩托车悬浮在地面上几公尺，提速极快，如箭离弦。而亚莎开起车来相当自由奔放，把小巷当成了赛道，一堵堵墙扑面而来。在快要打脸的时候蓦然的转弯，他们擦边绕过各式各样的建筑，在各种狭小的通道内穿梭。 A 正在炫耀他的飙车，足以将大部分人的心脏吓到喉咙口。329的心跳得很快，有什么东西就要冲出喉咙，一口呼吸，一声呐喊，一颗心脏。机车头盔护住了脑袋，让他能顶风睁开眼睛。熟悉肮脏的小巷被甩在身后，周围的一切如同高速卷入的幕布，模糊成一片彩色的线条。他们转向盘旋，挣脱大地，凝聚的空气变成了狂风，抽在身上，虽然冷，但是却让人心旷神怡，仿佛乘风而起，速度太快了，一切都被甩到了身后，比如重力，比如脑袋里沉重杂乱的念头，他们都被扔下。329悬在空中，像是在飞翔，即使目的地很远，在这样的高速之下，他们也很快结束了行程。摩托车停下，329回到了地面，亚莎先跳了下去，见他还在后座发愣，便颇有风度地摘下手套，对他的手伸了过来。他一碰到他的皮肤的时候，哎呀了一声，329这才发现，露在外面的皮肤已经冷得发麻。我该给你带一件衣服，亚莎懊恼地说道。329也下车了，脚踏实地，觉得肢体沉重得很。他从刚才大脑放空的状态回神过来，又一次感到了饥饿，并且有余力注意到这是什么地方。一家高级的餐厅，两名侍者站在门外，流放者不能进入，329说。谁会在乎呢？亚莎魂不在意地说道，把329往里拉。侍者为他们打开了门，对他们90度鞠躬。或许真没有人在乎，只要329被亚莎这样的人带进去，地板光洁如镜，踩上去倒不打滑，地面的图案慢慢在变动。329低头看到亚莎雕花的牛津鞋，看看自己的袜子，他的脚趾从破洞当中伸了出来，他看起来大概像只被公主牵着的猴子。如果亚莎打算把它展示给谁，他至少该给他双鞋子，除非他打算把它当成消耗品。